很孤单。
其实我都感到好孤单。
总算这个日子熬到头了。
总算这个日子熬到了。
我们可以去神的圣殿敬拜我们的神了。
我们可以去神的圣殿来到敬拜我们的神了。
我们的肢体之间又可以连起来了。
我们肢体之间又可以连起来了。
感谢主的怜悯和看顾。
感谢主的怜悯和看顾。
今天是最后一次。
今天是最后一次。
我们一起在网上举行崇拜。
我们一起在网上举行崇拜。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威胁已经完全过去。
虽然不可以，现在不可以说是危险完全的过去。
但是我们应该冷静下来。
但我们应该冷静下来。
想想过去发生了什么。
想一想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中。
我们现在处在什么的境况当中。
我们将来又该怎么办。
我们将来又应该怎么算。
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绝处逢生之后。
今天讲到的题目叫做绝处逢生之后。
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一起来反思。
让我们在圣灵的光中一起来到反思。
一起凭信心翻过旧的一页。
一起凭着信心翻过旧的一页。
一起来依靠神揭开新的篇章。
一起来依靠神揭开新的篇章。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爱我们。
多谢你爱我们。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
你在我们的患难中你爱我们。
你在我们的患难中你爱我们。
你在我们现在的这个释放中你爱我们。
你在我们现在的释放中你爱我们。
你也会在将来的盼望中继续爱我们。
你都会在将来的盼望中继续的爱我们。
求主你今天来施恩向我们说话。
求主你今天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
将你的真理解开。
将你的真理来到解开。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真理。
跟随你到永远。
跟随你到永远。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
我们都经历了好多好多。
我们都经历了好多好多。
真是一言难尽啊。
真是一言难尽啊。
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讲起。
新冠病毒在全中国和全世界传播。
新冠病毒在全中国和全世界来到传播。
不单在传播伤害。
不单在传播杀害。伤害。
在伤人在杀人。
在到伤人在到杀人。
同时也在传播恐惧。
同时都在到传播恐惧。
摧毁人的精神和希望。
摧毁人的精神和希望。
新冠病毒也摧毁着世界的经济。
新冠病毒都摧毁了世界的经济。
要关闭工厂。
要关闭工厂。
断绝各种的来往。
断绝各种的来往。
要搅乱我们的生活。
搞乱我们的生活。
我们看到爷爷奶奶没有办法拥抱自己的 孙子女。
我们看到奶奶公爷爷奶奶他们没办法拥抱自己的孙子孙女。
孩子们必须从房顶把礼物这样用绳子拽下来，然后呢给自己的爷爷奶奶。
那些仔女们能够将他们的那些东西用绳绑好，然后掉下来给他们的爸爸妈妈。
来传递问候，来传递安慰。
传递问候，传递安慰。
到礼拜五下午四点钟的统计。
到礼拜五的下午四点钟的统计。
全球已经有750多万人感染。
全球已经有750多万人感染。
有42万2000多个家庭失去亲人。
有42万多个家庭失去了这个的亲人。
挪威有242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挪威已经有400几个。
242个。
242个的爷爷奶奶是死了。
叔叔阿姨。
还有叔叔阿姨。
失去生命。
他们失去了生命。
瑞典是4800多。
瑞典是4800多。
英国和巴西是4万多。
英国和巴西有40000多。
美国已经超过11万。
美国已经超过11万。
我们都与死亡擦肩而过，
我们都同死亡擦肩而过，
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我们所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需要问的问题就是，
上帝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
上帝允许这些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
要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属灵功课，
要我们学习什么属灵的功课呢？
这些苦难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这些苦难对我们属灵的生命，
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对我们的教会有什么意义呢？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保罗在他的这个经文当中，
保罗在他的经文当中，
经过了描述了他个人的经历，
描述了他个人的经历，
也描述了他自己信仰的反思，
也都描述了他信仰的反思。
他看到了在患难中父神的慈悲，
他看到在患难中父神的慈悲
和父神的安慰，
和父神的安慰。
他看到了苦难的力量，
他看到了苦难的力量，
苦难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苦难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他看到了神安慰的力量，
他看到神安慰的力量，
让他感受到患难越多安慰也越多，
让他感受到患难越多安慰都越多。
他不但自己可以得安慰，
他不但自己可以得安慰，
得拯救，
得拯救，
也可以停止传递这些痛苦，
也都可以让他停止传递这些痛苦，
可以继续去传递希望，传递安慰，
可以继续去传递希望和安慰，
让他人也得安慰也得拯救，
让他人都得到安慰得到拯救。
保罗最后坚定的相信，
保罗最后他坚定的相信，
也是他的反思，
也都是他的反思。
我们请导播把经文放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这样说，
我看到保罗这样说，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并且我指望将来他，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我们看到患难成了恩典的出口，
我们看到患难成为了恩典的出口，
就算将来患难再来一次，
就算将来患难再来一次，
他也毫无畏惧，
他也都毫无畏惧。
那么保罗这个经文当中所讲的患难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那保罗所讲的经文里面所讲的患难有什么特点呢？
跟我们有什么样今天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跟我们今天经历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请大家再看一下经文的三到七节，
我们再请大家一起看一下经文的第三到第七节。
我们可不可以请丽芬姐妹带大家 用广东话读一遍？
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难苦楚，也必同得安慰。
谢谢。这里保罗讲到的苦难，
这里保罗讲到的苦难，
让人感觉到苦难不是一个单数，
让我们感到苦难不是一个单数，
苦难的种类很多，
苦难的种类很多，
受苦的人也很多，
受苦的人都很多，
他自己也曾面临一切的患难，
他自己都曾面临一切的患难，
他也看到人们遭受各样的患难，
他都看到人们遭受各种的患难。
就算基督徒，我们也要多受基督的苦处，
就算基督徒，我们都要多受基督的苦处。
这是保罗生活的现实，
这个是保罗生活的现实，
其实也是你我生活的现实，
也都是你我生活的现实。
这个苦难有它的多重性，
苦难有它的多重性，
可能是指人生当中在不同阶段 可能会有不同的苦难。
可指就是人生当中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的苦难。
也可能是指某一种苦难会牵动其他的苦难。
也都指某一种的苦难能够牵动其他的苦难。
可能产生连锁的反应。
可能产生这个连锁的反应。
也可能包括某一部分人的苦难。
也都可能包括某一部分人的苦难。
可以传递，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
可以传递，可以影响到其他的人。
我们中国人也有一句俗话说，祸不单行啊。
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说，祸不单行。
意思是说，一种苦难会与其他的苦难同时出现。
就话意思就话，有种苦难，它会同其他的苦难同时的出现。
会同步进行。
会同步的进行。
而且从全方位的来影响，在伤害我们。
而且是全方位的来到影响伤害我们。
我们用小小的感冒来做例子。
我们用小小的感冒来作为例子。
一个感冒病菌就把我们弄得全身的头有发烧，我们身体发烧。
有这个感冒头痛的话 全身就会头痛发烧。
让我们可以要呕吐。
我们会呕吐。
让我们的身体很多部位受影响。
让我们的身体很多部位受影响。
我们就深深体会到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一个肢体受苦，很多的肢体都一同受苦。
一个家里的人生病，就牵动着全家人的心。
一个家庭里面，一个人生病，就会牵动全家人的心。
一个国家有瘟疫，就影响着牵动着全世界人。
一个国家有瘟疫，就会影响到牵动到全世界。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苦难的第二个特点。
我们再来看看苦难的第二个特点。
保罗从他个人的叙事当中，
保罗从他个人的叙事当中，
描述了他一个具体的一些的苦难，
描述到他一些具体的苦难。
他说他所曾经在亚洲，在亚细亚遇到的苦难是致命的。
他说他曾经在亚细亚那里遇到的苦难是致命的，
几乎要摧毁他的全身，他的全部，
几乎要摧毁他的全部。
好，让我来跟大家一起用普通话读第八到第九节。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生，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保罗曾经遇到过什么具体的事。
我们不能够确切知道保罗到底曾经是遇到了什么事。
但是他在当时亚细亚肯定是发生了一些这个让他真的是很绝望、压力很大的事情。
但一定是发生了一些让他很绝望、压力很大的事情。
有人说保罗可能感染了疟疾，
有人说保罗可能感染了这个疟疾，
让他痛苦不堪，
让他痛苦不堪，
有可能性命难保，
有可能性命难保，
也可能保罗遇到敌人的追杀，他已经是走投无路，
也都有可能是保罗遇到敌人的追杀，走投无路，
身处绝境，
身处绝境。
但是不管怎么样，他的患难，他感受的患难，
但是无论如何他感受到的这个患难，
我们看到他描述的是很有杀伤力、很致命的一种患难。
我看到他的描述是很有杀伤力，是可以致命的那种。
他摧毁保罗的安全感，
他摧毁了保罗的安全感。
他被压太重，
他被压太重，
精神几乎崩溃，
精神几乎崩溃，
说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
甚至连命的指望都没了。
好像意思是说，好像是已经被判处了死刑，
就好像被判处死刑这样。
我们都从不同程度体会过这种致命的伤害，
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们都体会过这个苦难的致命的
那种伤害，
致命的那种伤害。
痛苦的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痛苦有很强大的生命力，
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有很强大的影响力。
你一不小心，
你一不小心，
他人的痛苦就可能成为你的痛苦，
他人的痛苦可能就成为了你的痛苦，
而且这个痛苦可以足够足以摧毁你，
而且这个痛苦是足以能够摧毁你，
让你感觉到好像被判了死刑，
让你感觉到好像被判死刑，
然后充满着死的恐惧，
充满了这个死的恐惧，
毫无生的盼望，
毫无生的盼望。
我们反思一下新冠病毒，
我们反思一下新冠病毒，
其实就具备这两种的特点，
就已经它是具备了这两种的特点，
一种就是巨大的传染性和它的影响力，
一种就是它有巨大的传染性和影响力，
另一种就是它的致命性和它的那种这个杀伤力，
另一种就是它的致命性和它的杀伤力。
本来发生在武汉某个地方的一个小病毒，
本来发生在武汉的某个地方的一个小病毒，
完全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
完全可以控制在安全的范围里面，
但是因为明显的失误和失职，
但因为明显的失误和失职，
让这个苦难迅速传播到了全国和全世界，
让这个苦难迅速的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
真的是在极这个把它的影响力发挥到了极致，
真的将它的影响力发挥到极致。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致命性，
然后我们看到它的致命性，
它的危险性，
它的威胁性，
就不用我再来具体的来说来形容了，
我就不需要再具体的去讲去到形容了，
全世界必须停下来，
全世界必须停下来，
要阻止这种致命的蔓延和伤害，
要阻止这个致命的蔓延和杀害。
它造成的这种伤害是无法估量，
它造成的这个伤害是没办法去估量。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我们对任何又有影响力又有杀伤力的东西，
我们对于任何有影响力和有杀伤力的东西，
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
我们都不能够掉以轻心。
既然苦难有这种的特性，
既然苦难有这种的特性，
当我们生命中遇到苦难的时候，
当我们生命中遇到这个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非常的小心和警惕，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和警惕，
我们要防止它的扩散，
我们要防止它的扩散，
我们要防止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和致命的影响，
我要防止它造成致命的伤害和影响。
这就是我们绝处逢生之后需要特别留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绝处逢生之后需要特别留意的。
我们从保罗的经历，
我们从保罗的经历，
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
他在经历苦难的时候，
我惊奇地发现一个现象，
我惊奇地发现一个现象，
我看到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看到经文当中，
保罗虽然受了很多的苦，
保罗虽然受了很多的苦，
但是他却没有继续传递他的苦，
但他却没有继续传递他的痛苦，
他没有让哥林多教会跟他一起受苦，
他没有让哥林多教会让他一起来到受苦，
这个痛苦到了保罗那边他就停止了，
痛苦去到保罗那里就停止了，
他继续传递的不再是痛苦，
他继续传递的不再是痛苦了，
而是安慰，
那是安慰。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他这个安慰的信息背后的一些的故事，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安慰的信息，
还有他背后的故事，
还有他背后的故事，
也来发现他为什么没有传递他的痛苦，
看一下为什么他没有继续传递这个痛苦，
而是继续传递安慰，
而是继续传递这个安慰。
了解哥林多前后书背景的弟兄姐妹，
了解哥林多前后书背景的弟兄姐妹，
我们知道保罗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伤害，
我们知道保罗和哥林多教会是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和伤害，
教会中有假先知公开诋毁保罗的使徒权柄，
教会中有假先知公开地诋毁这个保罗的使徒权柄，
保罗也对这个哥林多教会很多现象不满，
保罗也对哥林多教会的很多现象不满，
他们结党纷争，
他们结党纷争，
他们骄傲自大，
他们骄傲自大，
他们有淫乱的事情不去处理，
他们有淫乱的事情不去处理，
他们很多的崇拜混乱不堪，
他们很多崇拜混乱不堪，
保罗曾经用严厉的措辞来批评这些现象，
保罗曾经用了很严厉的措辞来批评哥林多教会，
当时的教会真的非常难接受，
当时的教会非常难接受，
但是过一段时间以后，
但过一段时间之后，
保罗知道哥林多教会开始有变化，
保罗知道哥伦多教会开始有变化了，
然后有消息传到保罗那里，
那个消息传到保罗那里，
原来对保罗那些反感和那些抗拒，
原本对保罗的一些的反感和抗拒，
他们今天变成了谦卑和悔改，
之后他们变成了谦卑和悔改，
保罗也再也不去追究他们某些的这个伤害，
保罗就不再去追究他们对他的伤害，
然后他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
然后他心里面就得到极大的安慰，
他也没有坚持要去惩罚那些假先知，
他都没坚持再去惩罚那些假先知，
他希望恢复跟自己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
他希望恢复跟弟兄姐妹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今天 讲到经文的一段背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经文的一些的背景，
保罗看见痛苦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保罗看到这个痛苦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但是同时他也看到了神安慰的那种力量，
但同时他都看到神安慰的力量，
看到神的慈悲，
看到神的慈悲，
而且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而且是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保罗说慈悲的父神，
保罗说慈悲的父神，
他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可以赐各样的安慰，
在一切的患难中能够赐各样的安慰，
我们请翻到第五节，保罗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
保罗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
我们就靠主多得安慰，
我们就靠主多得安慰，
安慰也是个复数，也是一个很多的一种的描述，
安慰也都是有一个很多的一个描述，
他是表达了保罗解决了这个冲突的那种愉快的心情，
他描述保罗解决了冲突之后那种愉快的心情，
我们也从保罗的描述可以发现，
我们从保罗的描述可以发现，
我们看到他过去遇到的那些负面的痛苦，
我们看到他不去理会那些去遭受到的这些负面的痛苦，
跟他正面得到的那些安慰几乎是等量的，
跟他在正面得到的安慰几乎是同等的，
甚至是多出来的，
甚至是多过的，
你受的罪越多你得的安慰就越多，
你遭受的痛苦越多你得到的安慰也越多，
就是说在上帝的安慰里面，
就说在上帝的安慰里面，
我们经历的痛苦越多，
我们经历的痛苦越多，
我们经历上帝和上帝的安慰也会越多，
我们经历上帝和上帝的安慰就会越多，
我们中国人也不单，我们中国人不单单说祸不单行，
我们中国人不单单说话祸不单行，
我们也说好事成双，
我们都会说好事成双，
有人最近在告诉我，
有人最近告诉我，
他最近很感恩，
他最近很感恩，
既买了房子，
既买了房子，既
买了车子，
又买了车，
而且太太也怀了孩子，
太太也都怀了孕，
好事成双啊，
好事成双啊，
我希望他们能够生一个双胞胎，
我希望他们能够生个双胞胎，
在保罗的信仰当中，
在保罗的信仰当中，
虽然痛苦的影响力杀伤力很大，
虽然痛苦的影响力和杀伤力都很大，
但是神的安慰的力量更大，
但神安慰的力量更加大，
在整个的新冠疫情当中，
在整个的新冠疫情当中，
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
我们看到意大利全国人，
我们看到意大利全国的人
在固定的时间为医生护士鼓掌，
在固定的时间里面为医生护士来到鼓掌，
为他们加油，
为他们加油，
这是安慰的力量，
这个就是安慰的力量了，
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早的报道，
看到中国一早的报道，
有病人治好了出院了，
有病人治好了出院，
然后医院为他送花，
医院就为他送花，
在传递希望，传递安慰，
这个就是传递希望，传递这个安慰，
这是安慰的力量，
这个就是安慰的力量，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
在过去的半年当中，
我们教会有不少弟兄姐妹默默的关心长者，
我们教会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默默地关心这个长者，
给孩子们过复活节，
为那些小孩子过那些复活节，
探访孤单的，
探访那些孤单的，
有病的，
有病的，
有的时候可能不能见面，
有些时候不能够见面咯，
但是远距离的在那边打招呼，
是远距离的在那里打招呼，
不是一个两个人，
不是一个两个人，
名单是很长的一个名单，
是一张很长的名单。
我们特别感谢这位姐妹，
特别感谢这个姐妹。
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自己自发组织向中国寄口罩、寄医疗器材。
我们还有一些弟兄姐妹，她是自发组织向这个中国寄那些口罩、医疗器材。
我们各个小组的组长负责带领查经的弟兄姐妹同工们。
我们各个小组的负责带领查经的同工们。
坚持查经，喂养群羊。
他们坚持查经，喂养群羊。
把大家凝聚在神的周围。
将大家凝聚在神的周围。
这是安慰的力量，
这个就是安慰的力量。
我们的执事会开了很多额外的会议，
我们执事会开了很多额外的会议，
我们还有防疫小组，我们还有安全小组，
我们有防疫小组，有安全小组，
我们还有教牧团，
我们
各位牧者，
各位的牧者
都在传递安慰的力量，
在传递着安慰的力量。
我生日那一天，
我生日那天，
师母为我单独第一次自己学做这个生日蛋糕。
师母为我第一次单独学做这个生日蛋糕。
这是安慰的力量。
这个就是安慰的力量。
在我生日那一天。
在我生日那一天。
还有一个家庭专门把我这个送到我家门口。
有个家庭他专门送到我家门，将种子送到我家门口。
把我把粽子、把生日卡、把鲜花送到我家。
将粽子、将生日卡、将鲜花送到我屋企门口。
我真是非常的感动。
我真系非常感动。
他们在传递爱心，传递爱。
佢哋喺度传递紧爱心，传递紧安慰。
安慰的力量。
安慰嘅力量。
是让保罗停止传递痛苦的主要原因。
是让保罗停止传递痛苦的主要原因。
他从神得到了安慰。
他从神那里得到安慰。
痛苦到他那里就停下来了。
痛苦到他那里就停下来了。
痛苦得不到安慰。
痛苦得不到安慰。
如果得不到安慰，就会不断的传播和扩散。
如果痛苦得不到安慰，他就会不断的传播和扩散。
神的安慰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到此为止。
神的安慰可以让我们的痛苦到此为止。
他不但可以停止自己的痛苦，
他不但只可以停止自己的痛苦，
不让自己的痛苦无限的升级，
不让自己的痛苦无限的升级。
他在死亡和威胁面前，
他在死亡和威胁面前
有勇敢的心，
有勇敢的心。
他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不靠自己，
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不是靠自己，
靠那死而复活的主，
也是靠死而复活的主。
我们在弟兄再帮我翻到第十节啊，我们看到前面在前面还在前面那个，对，好，我们看到他说我不叫我不再叫我们不再靠自己，只靠那死人复活的上帝。
我们看到这里讲到话，我们不再靠自己，只是靠叫死人复活的上帝。
这就是这个他真正能够停下他的痛苦的非常重要的原因。
这个就是保罗能够停下痛苦的真正原因。
他不但可以停止痛苦，
他不但只可以停止痛苦，
他可以传递安慰，
他就可以传递安慰，
他也可以让那些受遭害的人也同得安慰，同得拯救。
他也都可以让遭受这些患难的人可以同得安慰，同得拯救，
而且可以让他们可以 有像保罗那样的承受能力，
也都可以好像保罗一样有那种的承受能力。
其实同样今天你我也都可以做到的，
其实今天同样你我都可以做到。
如果我们能够在患难中从神得到安慰，
如果能够在患难中从神那里得到安慰，
我们就可以停止传播和复制痛苦，
我们就可以停止传播和复制这个痛苦，
痛苦到我们这里就停了，
痛苦到我们那里就停了，
从此就不再传播痛苦，
从此就不再传播痛苦，
而是传递安慰，
也是传递安慰。
一个人可以这样，
一个人可以这样，
一个国家也可以这样，
一个国家都可以这样，
一个机构也可以这样，
一个机构都可以这样，
都可以怎么想办法来停止苦难，
都可以想办法来到停止这个苦难，
向世界人民传递安慰的信息和力量，
可以向这个世界人民传递这个安慰的信息和力量。
我在某一个电视台曾经看到过一个节目，
我在某个电视台看到曾经看到一个节目，
一个主持人在主持一个采访节目，
一个主持人在主持一个采访的节目，
最后他讲了一句非常让我难忘的话，
最后他讲了一句让我非常难忘的一句话，
而且让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而且让我感到非常的痛心，
甚至非常惭愧，
甚至非常惭愧。
他说，
他说
这个政府沾满了全世界人民的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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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府沾满了全世界人民的鲜血。
我看到了他内心的恨，
我看到他内心的恨，
他内心的厌恶，
他内心的厌恶，
他的伤痛没有得到安慰，
他的伤痛没得到安慰。
当然要让全世界750万被感染的人，
当然要让全世界750万人被感染的人，
让无数被隔离的人，
让无数被隔离的人，
让40多万失去亲人的家庭，
让40多万失去亲人的家庭，
不是靠一本白皮书就能够扶贫，就能够抚平人的人心的，
能够靠一本白皮书能够抚平人的心。
他们也不可以靠着战狼外交来抚平人心，
都不可以靠一个战狼外交能够抚平人的心。
我希望中国人当中，
我希望中国人当中
有人可以勇敢的为自己的失误和失职，
可以为自己勇敢地为自己的失误和失职，
向全世界人民说对不起，
向全世界的人民说声对不起，
这样才能真正让伤痛的心得安慰，
这样才能够让真正伤痛的心得到安慰，
也只有这样才会让我尊重，
也只有这样才让我们尊重，
我们才能够理解，
我们才能够理解，
我们才能够接纳，
我们才能够接纳，
我们也愿意他们可以继续的可以走下去，
我们都去看到他们可以继续的走下去，
也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
也都能够赢得世界人民的尊重。
我就在等候这一天的到来，
我就在等候这一天的到来，
我希望他们不要继续再输送恐惧，
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输送一些恐惧，
这个输出那种的蛮横，
输出这种的蛮横，
不要继续传递痛苦，
不要继续传递这个痛苦，
不要继续传递，而是要继续传递安慰和希望，
也要继续传递这个安慰和希望。
虽然我们对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都非常的反感，
虽然我们对很多人的想法和做法很反感，
我们也感觉厌恶，
我都感到厌恶，
但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但我们需要提醒自己，
我们首先要在神面前得安慰，
你首先要在神的面前得到安慰，
不要像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不要像那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在传递着痛苦，
在传递这个痛苦，
公开说那些伤害我们中国人观众的话语，
公开伤害那些中国人观众的话语，
这是我们绝处逢生之后需要特别注意的，
这个就是我们绝处逢生之后需要特别注意的。
通过保罗他的经历可以，我们可以看到，
通过保罗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痛苦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虽然痛苦有巨大的影响力和杀伤力，
但是慈悲的父神给我们的安慰，
但慈悲的父神给我们的安慰，
力量更大，
力量更大。
我们绝处逢生之后，
我们绝处逢生之后，
不但可以靠主靠神得安慰，
不但只可以靠神得到安慰，
停止我们的痛苦，
停止我们的痛苦，
而且可以传递安慰的力量，
而且可以传递安慰的力量，
让其他人在苦难中的人也可以得安慰得力量，
让那些其他在痛苦中的人可以得安慰得力量。
保罗在回顾自己的苦难，
保罗在回顾自己的苦难，
回顾神的恩典和安慰的同时，
回顾神的恩典和安慰的同时，
也深深体会到苦难不单具有影响力和致命性，
也深深到体会到苦难不但是具有这个影响力和致命力，
苦难也有它的延续性，
苦难也都有它的延续性，
患难将陪伴人的一生，
患难将陪伴人的一生，
他不是说来一次他就不来了，
他不是说来一次就完了，
他会卷土重来，
他会卷土重来，
他会重复出现，
他会重复的出现。
我们中国人也说，
我们中国人都说
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过了初一，
避得时不避得时，
我们有人这个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中国人有句俗话，
就是说躲过了年初一啊，
躲过了年初一，
躲不过年初十五啊，
逃不过年初十五。
有人说新冠啊，有人说新冠病毒到秋天还会有新的一波，
有人说新冠病毒到秋天的时候又会有新的一波来。
我自己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预测，
我自己没有资格做这样的预测，
我也不鼓励弟兄姐妹无端端的为未来去恐慌，
我都不鼓励弟兄姐妹无端端的为未来来到恐慌，
但是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但圣经早就告诉我们，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无需惧怕，
虽然如此我们无需惧怕，
因为我们有慈爱慈悲的父神，
因为我们有慈悲的父神，
他可以赐各样的安慰给我们，
可以赐各样的安慰给我们。
所以保罗 他在最后的反思中就这样的总结，
所以保罗在他最后的反思当中做了这样的总结。
我们请大家看一下十十一节，我们请丽芬帮我们读广东话好吗？
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
我们需要为未来的患难苦难做准备，
我们需要为未来的苦难来做准备。
我们希望新冠病毒不要卷土重来，
我们希望新冠病毒不要再卷土重来，
但是苦难是一定会再来的，
但苦难却会一定再来的。
我们需要预备好预防这样的苦难的来到，
我们需要预备好这个苦难的来到，
我们特别要预防那些又有影响力又有杀伤力的苦难，
我们特别要预防那些又有具有这个影响力也都有杀伤力的苦难。
他可能随时都在攻击我们，
可能会随时的攻击我们，
这可能是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
可能是来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情，
也可能是一些经济的压力，
可能是一些经济的压力，
也可能是感情的冲突，
也都可能是感情的冲突，
也可能是健康的挣扎，
可能是健康的挣扎，
也可能是社会的动荡，
也都可能是社会的动荡，
或者是天灾人祸，
又或者是天灾人祸。
我们不要期望痛苦到可以到此为止，
我们不要期望痛苦可以到此为止，
我们需要继续面对生活的艰难，
我们需要继续面对生活的艰难，
学习保罗，
学习保罗，
不是靠自己，
不是靠自己，
而是靠那死里复活的，从死里复活的主，
乃靠从死里复活的主。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神过去救我们，
神过去救我们，
现在也救了我们，
现在都救了我们，
将来还要救我们，
将来还要是救我们的。
这就是绝处逢生之后应该有的信心和希望，
这就是绝处逢生之后应该有的信心和希望。
当我们绝处逢生之后，
当我们绝处逢生之后，
我们不只是需要思考，
我们不单只是要去思考，
我们更需要行动，
我们更加需要行动，
我们需要把神的话 转为我们日常的生活和行动，
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转为日常的生活和行动。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来做以下三方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一起努力的做以下三方面的事情。
如果你还在很多的痛苦，还在很多纠结当中，
如果你还在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纠结当中，
请我们可以一起，我希望你可以回到神的主的里面得安慰，
我希望你可以回到主的里面得安慰。
不要传播虚假信息，
不要传播虚假的信息，
不要传播纷争，
不要传播纷争。
我们应该回到神里面得安慰，
我们应该回到神里面得安慰，
回到教会来敬拜，
回到教会去敬拜，
回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回到基督的身体里面，
互相劝勉，
互相劝勉，
激发爱心，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勉励行善，
先是得安慰，
先是得安慰。
第二是依靠天父要有信心，
第二就是依靠天父有信心。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在社会上，
在社会上面，
在媒体上，
在媒体上，
我们不要传递痛苦，
我们不要传递这个痛苦，
不要传递恐惧，
不要传递恐惧
，我们更不要传递这些骗人的消息，
更加不要 传递这些骗人骗人的信息。
我们需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我们要坚持圣经的真理。
所有受难的，所有在苦难当中，我们都应该去安慰，
所有在受难，所有在患难当中的，我们都应该去安慰，
包括很多的中国人，
包括很多的中国人，
他们更需要安慰，
他们更加需要安慰，
让这种安慰成为他们今后的力量，
让这种安慰成为他今后的力量，
更有力量去承受痛苦，
更加有力量去承受这个痛苦。
第三方面就是跟随基督不停步，
第三方面就是跟随基督不停步。
我们需要依靠神更好的去预备未来，
我们需要依靠神更好的去预备未来。
最好的预备就是亲近神，
最好的预备就是亲近神，
回到神的圣殿，
回到神的圣殿，
一起重建神的家，
一起重建神的家，
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
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
跟随基督不停步，
跟随基督不停步。
我在猜测，
我估啊，
有人可能慢慢的已经习惯在网上崇拜了，
有人可能已经慢慢的习惯了在网上崇拜了，
习惯在网上参加小组，
习惯了在网上参加小组，
甚至慢慢的喜欢这种方式了，
甚至慢慢的喜欢这种方式。
我相信你们愿意，弟兄姐妹朋友愿意在网上参加，总比不参加好。
我相信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愿意这样参加，总比不参加好。
我相信特别是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
我相信特别是对于年长的弟兄姐妹，
有病的软弱的，
有病的软弱的，
还有一些真的是感觉害怕的，
有些真的感觉到害怕的，
我们绝处逢生，
我们绝处逢生，
但心有余悸，
但心有余悸。
我是完全理解这种心情的，
我是完全理解这种的心情。
但是在网上崇拜和小组，
但是在网上崇拜和小组，
是不得已才这样，
是不得已才这样，
这不是教会真正的本质，
这个不是教会真正的本质。
保罗说基督是分开的吗？
保罗说基督是分开吗？
基督的身体是分开的吗？
基督的身体是分开吗？
这既表示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这个表现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感情上的关系，
是感情上的关系。
我们肢体跟肢体之间，还有这个身体上的，还有就是看得见的这个关系，
我们肢体上面的，感情上面的，和看得见的事情上。
圣经叫我们不可停止聚会，
圣经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提醒我们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提醒我们不要像停止惯了的人。
这是要我们肢体要有真正的相交，
是叫我们肢体有真正的相交。
我们需要消除恐惧，
我们需要消除恐惧，
跟随基督不停步，
跟随基督不停步。
让我们在绝处逢生之后，
我们在绝处逢生之后，
一同靠主翻过旧的一页，
一起靠主翻过旧的一页，
揭开新的篇章，
揭开新的篇章。
我希望我们下个礼拜开始有，下个礼拜开始，
我希望下个礼拜开始
有越来越少的人被关在房间里面，
越来越少的人被关在房间里面，
越来越少的人对着电脑赞美，
越来越少的人对着电脑来到赞美，
对着屏幕敬拜，
对着屏幕来到敬拜。
我们希望能够在神的家里，
我希望能够在神的家里面
彼此看见，
彼此看见，
一同见证神的荣耀，
一同见证神的荣耀。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宝贵的话语，
多谢你今日宝贵的话语，
特别谢谢你给我们的安慰，
特别多谢你给我们的安慰，
也给我们一种力量，
也都给我们一种力量，
让我们靠着主，
让我们靠着主
可以传递安慰，
可以传递安慰，
也可以预备将来的苦难，
也都可以预备将来的苦难。
求主给我们信心，
求主给我们信心，
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
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
我们因为知道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
求你保守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